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7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情，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心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月30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几年了，提起笔来，修炼路上的场面历历在目。得到大法后的激动，修炼后无病一身轻的欣喜，为弘扬大法走向串阵练功的壮观，弟子们放下生死，前仆后继进京护法的悲壮，在监狱、劳教所、洗脑班经受种种酷刑，依然对大法、对师父的坚信，为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、兑现誓约的坚持。我知道我不能懈怠，唯有精进。我现在已经70岁了，由于婚变，儿子从9岁起就和我相依为命，那时的我已经身心俱伤，疾病缠身，哮喘、气管炎、心脏病、胆囊炎等疾病时时威胁着我的生命。在难中苦苦挣扎的我苦尽甘来。1996年我和儿子喜得法轮大法，走入修炼后不到一个月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我的各种疾病全都没有了。我和儿子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共同精进。1999年7月20日，一场腥风血雨的迫害来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刚从练功点回家，一位同修急匆匆跑来告诉我，昨天晚上我们地市的辅导员都被警察非法抓捕到省城去了，现在火车站、汽车站都是警察，不让练法轮功的人上车，得赶紧转告同修们一下，想办法走出本地，去到省城要人。儿子说，妈妈，我跑得快，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叔叔阿姨、三姨，你快准备点东西走。我说，儿子啊，看来大法真的要蒙难了，我们要听师父的话。他点点头说，放心吧，妈妈，我会做好。随后一溜烟儿跑去找同修了，那年他15岁。同修们来了，我们三三两两结伴走出城，搭上路上遇到的汽车，一路上几经警察们的盘查、围追、堵截，到达省城后无果。我们又走到北京信访办，也无果。我们走到天安门广场，和全国的大法弟子汇集在一起，发出了还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呐喊。1999年10月，我在单位被当地警察绑架，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。在看守所，我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，遭到殴打、野蛮灌食、上绞刑架、7天7夜的背靠、斜靠，被戴上长长的脚镣、手铐的折磨。一天，看守所所长让我带着这死刑犯赴刑场时的长长的重脚镣、手铐出去。长长的走廊里，哗啦哗啦的镣铐声惊动了沿途各个求食的人，他们惊讶地张大了嘴。有人说，不就是练个法轮功吗？至于给人家用这么重的刑罚吗？什么世道啊！我走到尽头，进了一个小屋子。啊，隔着玻璃，我看到了儿子。儿子看到我遭到这样的迫害，两眼流着泪，双手举着小拳头高喊，我妈妈修大法，做好人没有罪，我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。这呼喊声响彻整个看守所，在场的有良知的警察流泪了，搂住我儿子说，别喊了孩子，别喊了孩子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儿子被拽走了， 我拖着沉重的脚镣从容地返回，路过铁窗口时，有人还擦着眼泪。走回囚禁我的地方，同修流泪了，其他在押人员也流泪了。他们说，你儿子真伟大，真好。我说，是师父伟大，大法伟大，我才会有这么好的儿子啊。是啊，在大法徒遭受迫害的黑窝里，一个大法小弟子却敢为大法，为大法弟子振臂高呼，壮哉！我的眼睛湿了，我钦佩他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。师父让我看到我儿子这一幕，是叫我放下一切，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义无反顾。不久，我又被劫持到省劳教所，每到接见日，儿子几乎都会挤出时间到几百里外的劳教所看我。他给我带来大法的资讯，我们面对面相互鼓励，轻声背诵师父的诗词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·见真性》中说，兼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性，功成圆满佛道神。正是这颗对大法坚信不动的心，是我在黑窝里不管邪恶用酷刑折磨要摧毁我的意志，还是用名利情的引诱妄图使我走向歧途，都没有奏效。在那里，我把师父红引里的72首诗背诵给犯人们听，好多人都能背下来了。有时我就写在纸上，写在小本子上，有时写着写着警察来了，拿走了，拿走我就再写。警察回到办公室，因为好奇就看看我写的是什么。警察们看到佛法好啊，能启发他们的善念良知。他们的办公桌上放着我们背写的一篇篇经文，一首首红吟中的诗词。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，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。只要有师父的经文传到我手里，等晚上大家都睡了，我就站在昏黄的灯光下开始背诵。求使的值班人都是我讲了真相，知道法轮大法好的生命。他们帮我看着外边的查岗警察，一有动静就会咳一声。不管多长的经文，我很快就背下来背熟了。查岗的警察来了，我已经躺下了。第二天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背写出数份新经文传到同修手里。在那里，师父给了我用意念指挥功能做事的能力。我想传给谁，就让他着急从车间出来办事，和我相遇，擦肩而过时接走经文，直到每个同修手里都有，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呀。2000年春天，有些同修身上长了小泡，奇痒无比，挠破了就流黄水腥臭，御医说是疥疮，给擦酒精，满屋子酒精味儿，常人很烦，也怕传染，我觉得已经干扰了众生得度。一天，女警察对我说，你们不是修佛吗？怎么还得这病，要传染给别人的？我说，传不上。谁料第二天下午，我正在车间干活，突然满身满脸也起了密密的小泡，左手的泡又大又亮，好痒啊。犯人见状立即报告了警察。女警察来了，一看我吓得倒退一步，说，你不是说不传染吗？怎么被传上了？和他们那个一样。我说，不一样。他说，你还嘴硬，怎么不一样？我轻轻地拍着左手左胳膊，底气十足地说，我这是小菩萨小佛。他似信非信地说，我的天哪，你别干活了，快回宿舍守着你的小佛去吧。我回到宿舍躺在铺上， 回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，大法弟子身上出的功都是佛菩萨的形象，刚才是师父点给我的呀。我说对了，我坚定这一念。背着师父的讲法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起床的铃声响了，站队点名，不知谁喊了一声，阿姨好了。大家的目光都转向我，我抬起两手一看，大包不见了，胳膊上也没了，撩起衣服一看，身上都没了，太神奇了。一夜之间，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，皮肤比以前还好。女警察来了，惊讶地说，你那个还真是佛呀。我伸出两手展示，说，你看是不是？他笑着走了。众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互相传说着亲眼见到的事。我用自己的言行证实着大法的美好，救度着那一方众生。正是这颗对法坚定不动的心，使儿子在学校遭受班主任侮辱、同学们的欺负、老师们的白眼、校方的随意停课，甚至高考前一个月的冲刺阶段被撵出校门的迫害下，他没有颓废，没有倒下，他闯过来了。他考上了大学，有了自己的事业、家庭、孩子。他常说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。每到过年过节，我们全家人先给师父磕头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的坚守不变，在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领域，用不同的方式救度着众生，兑现着自己的誓约。师父在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这篇经文中说，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虽然是松散的，但是修炼人的标准是严肃的，历史使命是严肃而重大的。我们要尽快找回修炼初期的状态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多发正念，发好正念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1日。大法弟子面对各种迫害时，对参与迫害的人劝善，给世人得救的机会，但对于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就唯有发正念将其解体清除。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发正念，发好正念，多发正念，平时一有时间就主动发正念，不要等到麻烦出现了才重视。另外，我们发正念的基点至关重要，是单纯为了解决问题而发，还是站在救度众生、窒息邪恶的角度而发，站的基点不同，效果也就不同。多年来，明慧网关于发正念的交流文章也不少了，然而同修发正念时迷糊、道长的现象依然很普遍。即使不迷惑的同修，也是被各种杂念干扰得很严重，使很多邪恶不能被销毁，还在继续操控世人对大法行恶。2024年1月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各派出所、社区在微信上发布奖励举报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等信息，公然污蔑法轮功，这是邪恶利用共产邪灵以利益为诱饵在毁人啊。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， 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。发正念，一个是对外，一个是对内，不正的谁也跑不了，只是我们对发正念的态度不同，表现不同。问题出现了，我们首先要查找自己哪里有漏，不符合法，大家都向内找，归正自己的同时，形成整体，共同清理邪恶因素。发不好正念的同修请不要灰心，实在不行咱们就睁着眼站着发，或用凉水洗洗脸，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，思想跑了就把它拉回来，坚持一段时间，一定会看到效果的。多清除一个邪恶生命，就是在抑制解体邪恶，所以千万不要小视自己的作用。记得在一篇交流文章中，同修说，一开始发正念时，思想如万马奔腾，根本静不下来。在坚持了两三个月后，突然有一天静下来了，什么杂念都没有了，越发效果越好。以前我们在这方面没做好的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从现在开始要重新振作起来做好，运用好师父赐予我们的除恶法宝发正念，显出大法弟子的神威来，让我们大家集中起强大的念力，使打出的神通与能量将邪恶瞬间分裂解体。大法弟子修的是最正最伟大的宇宙大法，我们有无所不能的伟大师父，我们具足一切能力，正一切不正的，使邪恶无处躲藏，直至全部销毁灭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顽固的丈夫开始学大法了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2月1日。我得法26年了，2022年底，我家由郊区搬到了市里，来到新的环境，我的修炼也面临一些变化。我自己有个愿望，不管在哪里，我得有个整体修炼的环境。我来市里之前就听同修说市里环境有点乱，人多，每天人们都忙忙碌碌，生活节奏很快，人心容易浮躁，学法静不下来。我想，那我就在这个问题上要突破出来。刚到市里，家里的事也很多，我提醒自己要把修炼放在第一位，家里的事一点一点地做，不像以前那样非得把事情都做完再安心学法，那样干完活了人也拿不起书来了，学也不知道学什么。这次我就先保证学法，活能干多少就干多少，我加长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，看住自己不被外界环境和观念带动。我不承认市里所谓乱和浮躁的观念，我排斥这个想法，分清它不是我，认可这个观念它就制约我，什么环境都是心促成的。我联系了几个同修，在师父安排下，我很快就参加小组的学法。集体学法保证了我的修炼不受太大的干扰，环境乱和浮躁的假象真的没对我起作用。一，丈夫突发脑血栓。我修炼这么多年，丈夫好像一直与大法无缘。对我的修炼，他气儿顺时不说啥，不顺时就反对。而且他能喝酒， 喝完酒后就开始找茬儿。即使近期没事，他也得找出很久以前的事跟我过不去。什么话解恨就说什么，要不就冤枉我。我解释，他说我狡辩。不吱声吧，他说我在较劲抵抗，还说大法如何。我修炼这么多年，一直磨难重重，我很累很苦也很无奈。同修都知道我家的情况，所以很多时候都很理解我，鼓励我在家庭中修好做好。有很多事同修都替我分担和默默地去做去补充。2022年8月份的一天，我学法回来后，他就问我干什么去了。我一看他又喝多了，我就说去学法了。他就很蛮横地问我去哪里，为什么这么久。我耐心地和他解释，可是他非常生气地开始损我，甚至说我打着修好的名义去做肮脏的事，没有一句真话等等。我看他不是清醒状态，也就不说什么了，默默地发正念。过一会儿他睡着了。过两天，我们小组一同修有事不能参加学法，在我家楼下告诉我一下，被我丈夫看到了。他回家后又开始疯狂喝酒，说一些不好听的话，还要离家。我把他劝下来，商量以后做事多考虑他的感受，尽量让他能够理解，不让他生气，他才消停了。但第二天早上6点半，他突然发病，嘴歪流口水，说话也不太利落。我急忙叫他穿衣服去医院。到那里，医生安排打针住院，接着做核磁共振和 CT。这两天他身体就开始好转。大夫拿他拍的片子对他说，你的病很严重，新发的血栓，只差一点就要毒死了。可是你的片子和你身体的现状不太符合。现实中，他的腿和脚还可以正常活动，嘴也恢复得很快。我想他虽然不支持我修炼，但在大法弟子正的能量场中，他也一定是受益了。二，对我的考验。住院期间，我要照顾他，还得做饭。再加上我当时觉得医院的肠很不好。我一上医院的电梯开始，脑袋上半部就像扣个帽子，脑袋浑浆浆的。一天晚上10点多，我在医院就感觉气不够用。我变换各种姿势也不行，而且呼吸越来越困难，我有点慌了。我平时过病也关不是很多，当时脑子冒出个想法，赶快吸氧，不然会这样憋死了。氧气不是药，也不算治病，吸一下缓解缓解。因为我丈夫住院，氧气就在那墙上放着，我有点纠结了。于是我静下来理顺一下自己的思维，最后想，吸氧不是药，也是常人的办法啊，用人的办法也不对呀，我是修炼人，得用修炼人的法去解决。于是我和丈夫商量，你晚上也不打针，自己也能自理，有事按铃找大夫，我今天回家吧。丈夫竟然同意了，并让我自己注意点，到家告诉他一下。我回家后开始发正念，在我清理自己没到5分钟，我上不来气的症状就消失了，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当时我也没太深悟这个事，就以为是医院的场造成的。事后和同修说起这个事，同修说幸好你没有去吸氧，如果吸了，有可能以后就让你总吸了，让你对他依赖，要不就用上不来气的假象给你演。听完后我有点后怕，原来邪恶在我丈夫住院期间看我学法少，也钻空子想迫害我，还好当时把握住，没去用常人的办法。三，我的醒悟。丈夫出院以后，A 同修提醒我，通过这个事 你丈夫是不是要得法呀？我想他这些年不反对就不错了，就没去想这个事。毕同修听说他有病，就来看他，并和他讲了大法的真相。他受邪党毒害很深，认识事物很狭隘，还很固执。我给他讲过多次，都没讲通。同修从古到今，从科学到现实，从传统文化，再讲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讲了四个小时，解开他的很多心结。我在旁边就一直发正念，清除他空间场的抵触大法的后天观念和共产邪灵。他虽然当时没完全认可，也消掉他空间场的很多败物。同修在说的时候，他的心态一直很好。同修走后，我和他又聊了几句，我们又有点顶，我心里有点埋怨和妒忌他，就不再往下说了。晚上我去小组学法，正好学第八讲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一天他把测谎仪接到一棵植物上，然后他想搞个什么试验呢，我拿火烧掉它的叶子，看看有什么反应。他就这样一想，还没等烧呢，那电子笔就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，就是人在喊救命时才能画出的一种曲线来。这种超感功能过去叫他心通，是人的潜能本能，可是今天的人类都在退化，你还得重新修炼，返本归真，返回你的先天本性，你才能具备。可是他却具备了，你想什么他知道，听起来很玄，可是他却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实验。学这段法事，师父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俩在一起就不祥和，是我对他的不好的观念太深了。植物都有超感功能，那人更具备了，怪不得我们在一起虽然嘴上没说什么，经常都拉着脸不生气，也很尴尬和不舒服。原来我们后天的观念在另外空间已经干上了，他看不上我，我瞧不起他，只是这个空间没表现。我认识到这点后，就想我要修去后天形成的对他不好的人心和观念，以后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动善念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对谁都不动不好的念头。师父看我真的想改变，就把我不好的思想念头清理掉了。这一段时间真的没有不好的念头出现。四，丈夫开始学大法了。我变了，他也变了，不像原来那样成天拉着脸。我出去多久，他也没说过不好的话。我回来，他态度还很好。感谢师父帮我过了20多年来这个困扰我的大关。过两天，我和他说，你不是想了解一下大法吗？来和我一起学法吧。和我一起学，还能看着我点儿，省得我犯困。没想到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。从此，他就开始学法了。我们现在每天都要学转法轮一至两讲，他还学得很认真很用心，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，谢谢师父。结语，在我得法之初，我们家里都是我说了算，我心性有的时候把握不好，有时抓人的理，按人的标准去衡量，造成20多年在家庭中磕磕绊绊，错失很多峰回路转的机会，留下很多遗憾。通过这件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，自己修的好坏会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，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人心不仅干扰我们提高，也阻碍众生得救，大法弟子的责任多大啊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要多学法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和同修一起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，一定抓紧时间实修。在此， 我也感谢这些年同修在修炼中对我坦诚的交流、无私的帮助。今天回想起来，都会很珍惜我们一起走过的路，内心充满感慨和感激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